弟兄姊妹，我们来念几处圣经。第一处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或者是做基督徒的，或者是做门徒的，我想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好，我们跳过来看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我们原是被他所召，好叫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的有份。我们原是被他所召，所以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次提到被召，被召。感谢主，我们都是神所召的。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有饥有渴，有赤身裸体，有挨打，有没有一定的住处。这是保罗当时传福音所受的苦难，并且劳苦亲手的做工，并且劳苦亲手的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仍还把我们看作世界的污秽，万物中的杂质。这实在是没有道理啊。好，我们来看最后，我们看一出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来念两段。第一处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欲下的光晕。因为万日光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我们特别注意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那一个路，放荡无度的那个路同他们不一样，同这些外邦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就以为怪，以为非常的稀奇，毁谤你们。他觉得稀奇，不同他们一样这样的放荡，他们稀奇奇怪，他们毁谤你们。好，我们再看一段，就是后面第14节，14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作基督徒受苦，若是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个名归荣耀给神。我想这个名是什么名？不是基督的名。基督的名上面已经讲到了，你们为基督的名受苦，要以为欢喜快乐，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的身上。上面就讲到你们为基督的名受苦，现在这个名是基督徒那一个名。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亚教会开始的，所以这个名是被人嘲笑，是个羞耻，但是你们不要因这个名就得羞耻，倒要因这个名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父神，我们刚才的祷告，我们的诗歌，我们深深相信都已经达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欢喜，我们也快乐，你何等悦纳我们的诗歌，何等在基督里面悦纳我们的赞美、感谢和称颂。主，你的名我们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应当站起来称颂你的名，永世无尽。你的名我们是应当称颂的，超过一切的称颂和赞美，因为唯有你的名是耶和华。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万象，你创造了地和地上的万有，你创造了海和海中的所有的一切，天使天君都要来敬拜你。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我们更应当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位至高的神，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愿你今天早晨来到我们的中间，主，你在我们中间将你的荣耀显现，让你的作为向你的儿女显现。主，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不但是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不但向我们说话，把你的荣耀、你的作为显在我们的中间，好叫我们能够俯伏敬拜、感谢、称颂都归给你。与你的仆人同在，他需要你圣灵的浇灌，需要你圣灵的充满。我们不独在乎言语，更是在乎你的全能、你的圣灵和充足的信心。主啊，与你的仆人同在，给他一个刚强的灵，你给我们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灵，不是一个惧怕胆怯的灵。主，让他那个放胆讲述你要他讲的话。感谢主，你是手中有七个星，在七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今天也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众儿女们说话，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我们来领受你所栽种的道。主，我们等候你，仰望你，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信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又是新的一年2015年，但是过了很快，已经过掉了一个多月的。但是虽然过了一个多月，我们里面还是觉得有一点新鲜感觉啊，并且啊，中国的新年又很快的就要来到。原本应该在新的一年，我应该用一个新的题目，但是呢，我觉得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负担，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的话啊，就是去年我同弟兄姊妹交通的门徒称为基督徒。啊，这个题目我刚才只是起了一个头，打了一些根基，打了一些基础。啊，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的话要与弟兄姊妹交通，所以我今年虽然是新的一年，我还是用旧的那个题目。我今天看到你们这个单张上面，你们今年的主题 是这个同心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主叫我有这个感动，继续来交通这个题目，也同你们今年这个主题同心来建造神的家，还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我们建造神的家，建造一个什么样的神的家呢？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家，那个荣耀神的家，一个圣洁的家，一个荣耀的家，一个得胜的家，那就是安提阿教会，是我们的一个模范，是我们一个学习一个榜样的一个教会。所以我的题目很好，我还是继续讲，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开始的。弟兄姊妹还记得去年十月份我同你们交通主要的重点是讲到门徒，我想我去年给你们交通，你们可能还记得吧，门徒没有一个门徒是自告奋勇的，没有，所有真的门徒，真的今天来讲就是基督徒，都是神呼召的，都是神拣选的，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命定的，没有一个人是自告奋勇的。你们还记得路加福音第九章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一段话，他在行走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无论到哪里去我要跟随你。主怎么样对他回答的？主怎么回答？他说，无里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随我吗？你能受这个苦吗？我是无家可归的人啊，我是在外面流浪的一个人啊，连我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你要跟随我吗？要跟随我来受苦吗？主耶稣什么意思？你要跟随我，你自告奋勇的要跟随我，但是我给你讲，你还是不要跟我，对不对？就是拒绝了他。所以很明显的，每一个做神的门徒，做基督徒的，真的基督徒，真的门徒，都是神所呼召的，都是神所拣选的。以弗所第一章，我们看见保罗称颂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曾在基督里面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在基督里面都赐给了我们，就好像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又因爱我们照着你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成为你的儿子。看见吗？一个拣选，创立世界以前我就拣选了你，在创立世界以前我因为爱你照着神旨意所喜悦的预定你得着儿子的名分，是神的拣选，是神的预定，是他的呼召。所有门徒都是主在那里呼召的。你还记得我第一讲我就讲到门徒怎么开始的，当主耶稣住在加伯农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出来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就悔改。所以他第一批呼召的门徒，像约翰啊，像雅各啊，像彼得啊，像安德烈啊，都是他呼召的。他们都在打鱼，在加利利打鱼，主说来跟随我，他们就撇下了一切，就跟随了我们的主。你就看到门徒就在这样的开始的，是神亲自的呼召，他们就来跟随我们的主。我刚才念的哥林多，我们已经看见了，他写信给谁？写信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并且他能够坚固你们到底，直到主耶稣来的日子，叫你们能够无可指责，因为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召来做什么？好叫你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的有份。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福音何等的浩大，救恩是何等的浩大， 难怪希伯来书说，你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你们怎么能够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都把救恩缩小了。哎呀，什么叫救恩？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不下地狱了，有一天我们上天堂了，这叫福音，这叫救恩。我们得到永生了，永远不会死亡了，永远不受审判了。是的，这是福音。是的，这个很大，但是远远比这个还要大，与耶稣基督一同有份。召你们做什么？召你们，是的，叫你们得到永生，叫你们成为我的门徒，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与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有份啊，不但同他有 fellowship， 不但有交通，并且一同同他 share 他所有的，你我都有。他所做的，做成的，我们都有份。他所是的，都要成为我们所是的。一切神圣的那个属性 attribute， 神的那个属性和一切人的美德，在基督里也都要成为你的，成为我的。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叫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到了他一切的丰盛。弟兄姊妹，今天没有时间交通者，我的重点不在这里，当我这个题目讲完了，我就要讲这一方面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到了一切的丰盛。哎呀，神所赐的，所做的，基督所做成的，都要成为你我的份，这叫福音，这叫救恩，是他召我们的。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那召你们，召你们，召你们做什么？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哎呀，弟兄姊妹，想到这里，我们怎能不爱我们的主？怎能不尽心尽意的爱我们的主？我们怎能不忠心的来跟随我们的羔羊，跟随我们的主？你看看他所给我们的荣耀。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保罗怎么讲的？但愿是平安的主，是你们全然成圣，是你们的灵魂身体都得蒙保守，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可以完全无可指责，因为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里又讲到我们是他被召的，他是信实的，他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有一天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要全然成圣。我想已经够了，我们还可以查十几处二十处的地方的圣经，证明是神召我们的。感谢主，我们是他拣选的，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差派你们去结果子，教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在千万人中间我拣选了你们。弟兄姊妹，为什么讲这段话？这叫门徒，门徒都是他所招的，都是他都拣选的，都是他所命定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随他到底，因为他的恩召和拣选是不会的后悔的。在哪里？罗马书第十一章。他的恩召和拣选是不会的后悔的。他既然召了你，拣选了你，命定了你，他永远保守你。哎呀，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救恩何等的可靠， 何等的有把握，何等的确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直到那一天。我们跟随主常常跌倒，常常软弱，常常会的离弃他。你看看彼得，这是第一批他所蒙召的门徒，对不对？彼得有多少次又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了？最少三次又回去了。加利利代表什么？加利利就代表撒旦控制的那个世界，他又回到世界里去了，又去打鱼了，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有三次。你去查考圣经，神怎么样？神还是把他召回来，来跟随我。他又撇下一切，又继续的跟随主，有三次之久。不但三次回到加利利，三次否认主，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在小侍女面前发咒起誓，我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你看见吗？感谢神，神还是把他用爱把他挽回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他呼召的，是他拣选的，他一定要保守他到底。哎呀，我最喜欢的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第三节，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的第三节在哪里讲？虽然是对雅各家讲的，对以色列家讲的，是对着那里愚顺下来的人所讲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讲，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哎呀，你一出生，你一生下来就蒙我抱抱，哎呀，多亲热，抱抱。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好，英文不是这样的翻译的，没有这么亲热。你一出生我就抱抱你，你一出母胎我就怀逗你。哎呀，真是心肝宝贝，我们成了主的心肝宝贝。就是你年老了我还是这样，就是你头发白了我还是抱抱你，我还是怀逗你，我还是要拯救你。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以色列雅各家不会的灭亡的，对不对？这是马拉基第三章第六节讲的话，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家不会的灭亡。感谢主，有一天以色列国还要重新复国，有一天外邦人人数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不会离弃他们。他同亚伯拉罕已经定了这个约，他同大卫已经定了这个约，神是不能废去他的约的，他一定要守他的约的，因为他是 faithful God， 他是信实的神。弟兄姊妹，这叫门徒。我们感谢主，从那一天他呼召了我，呼召了你。我已经跟随了主62年了，我22岁信主的，跟随了他63年了。2015年开始我就是63年了，主没有撇下我，不是说我没有离弃神，是神没有撇下我，是他的爱一直把我抱抱抱抱。就是头发发白了，就是年老了，他也不撇下你的。我们感谢主，并且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在里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去看何西亚书，大概是第六章还是第七章，哎呀，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他们所劳力的劳碌来的都给人家拿走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头发白了，他们也不觉得。你们的高傲，你们的骄傲，真是见证你们的不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何等的骄傲，明明他们没有能力了，明明他们离弃了神，明明他们在这种可怜的光景的里面，他们不知道，头发发白了，软弱的，没有能力了，他们还不觉得。这就像老底家，等会我讲到老底家的教会，这个 自己以为富足了，样样都有，一样都不缺。神看他们是可怜、瞎眼、困苦的、赤身裸体的、贫穷的，你看见吧？他们自以为还是富足的，就是当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多少时候你就是软弱、失败、头发发白，耶和华神说：“我还是要抱抱你。”看见吗？63年来，多少时候我软弱失败，主还是把我抱在手里，还是在那里拯救我。弟兄姊妹，这是门徒，这是我十月份同弟兄姊妹交通有一点补充。接下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题目：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安提亚的教会是谁建立的？就是耶路撒冷这一班信徒建立的，就是那一班在耶路撒冷做执事的。我们知道他们那时候选出七个执事，除了史提凡被石头打死以外，六个执事当耶路撒冷教会所逼迫的时候，史提凡被石头打死，那时候开始耶路撒冷所逼迫的时候，他们都分散出去了。这班门徒是忠心跟随主的，他们不害怕，他们不但不怕不退后，相反的，他们就把福音带了出去。正如主耶稣离开他们，在橄榄山上，在加利利山上给他们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命令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时代的末了。到了橄榄山上，最后主离开他们的时候，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浇灌，从上面来的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界做我的见证。这些门徒非常的忠心，在这种逼迫的底下，他们反而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就传出去了。他们把福音传到了犹太全地，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把福音传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外，他们把这个福音传到基比路，传到腓尼基，他们把这个福音再往北传，一直传到安提亚。安提亚，他们就安提亚那里建立了安提亚的教会。所以安提亚的教会是谁建造的？就是那一班耶路撒冷的门徒，神呼召的这些门徒，他们所建立的。哎呀，这个教会直到今天还是成为众教会学习的模范和榜样。这个去年若是你看过圣灵季刊的话，里面有一篇报道，他们每一年都会办一个传道人的培训，今年是他们第五年了，每一年他们都办。今年他们在香港办这样的一个聚会，这一年是去年了，五月份是最多的参加的人数，大多数都是大陆的，他们的对象就是大陆的传道人来培训他们的。他们的主题是什么？哎，非常好的主题，最合乎这个时代末了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用真理，不改变的正道，真理来建造神的教会，用不变的真理来对付今天世俗化的教会，来对付实用主义的教会，来对付现代神学的教会，来对付充满异端的教会。哎呀，这个题目实在是今天最需要的，用不变的真理正道来建造他的教会，来对付今天的形形色色在教会中间的这些东西。其中有一个专题，就是王志佳，我们都认识王志佳，他讲的主题那个专题了，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模范的教会，安提亚教会是做一个模范的教会，安提亚。他就是讲到今天21世纪了， 安提阿的教会还是成为众教会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很好，我记住这个题目也是神的旨意了。我们怎么样同心来建造神的家？我们要建造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是我们的一个模范。后来我打电话给生命基开说，我说你们五月份的那个大会的一些主题啊、题目啊，我是不是能够 CD 啊？我是不是能够购买听听？他说他们还没有制造好，他还没有制造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第一，安提阿的教会成了一个宣教的中心。我们都知道宣教的中心本来是耶路撒冷的，但是后来移到了安提阿。为什么原因？我想我不详细讲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后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有几万的 member 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发达，人数加增了很多，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是看重在犹太的律法方面的那些割礼啊，那些传统的那一些教导，对不对？所以保罗来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长老雅各怎么对他说，我们这是几万人在耶路撒冷，他们都热心于摩西的律法，他们还是热心在摩西的律法，注重在割礼方面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宣教的中心就从耶路撒冷就转移到安提阿教会了。这是第一点，这个教会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第二，安提阿教会我刚刚讲了成为众教会的学习的一个模范，他们走的是一条生命的路，他们走的是一条十字架舍己的路，不然这个教会怎么能够在安提阿这个城里面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得胜的教会、有见证的教会，这是不容易的事啊！等会我还要讲，在这种环境里面，在这种社会里面，能够不受这些影响，这实在是难有难的一件事啊！他们背十字架，他们舍己，我想教会今天若是十字架没有地位，十字架在教会中间没有前途，这个教会不会的有前途的。今天在神的儿女身上也是一样，你没有看重十字架，没有受到十字架的对付舍己的话，在你的身上也没有属灵的前途，没有属灵的前途。但是今天最可惜的，教会中间就是少讲十字架，认为这是个老八股文一样的一些道理。哎呀，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教会怎么能够建造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若是今天我们不背十字架，不舍己，我们怎么能够被神重用，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没有可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成为今天众教会学习的榜样，不是没有道理的，成为今天教会应当遵循的、行走的一条道路，正确的一条道路，这是安提阿教会。第三，我们知道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从这句话你就看见安提阿教会的那一个刚强、那个得胜、那个见证、那个圣洁。等会我来解释。弟兄姊妹，你知道安提阿教会这个城啊是怎么样一个城，你就知道这个教会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教会实在是不容易的。当时候罗马第一个大城就是罗马城，最现代化的，正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就是罗马城，第二就是亚历山大，第三就是安提阿。所以安提阿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第三的大城市啊， 一个商业中心啊，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社会啊，非常享受的一个社会啊，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社会啊，这叫安提阿城。因着这个原因，教会在这种环境的底下要建立起来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教会，是难中还要难的，很容易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很容易受到那种环境的影响。所以刚刚为什么提老底家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老底家的教会在当时候小亚细亚省啊，这个书信七封书信都是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七封书信中间有五封书信里面带着责备的，我们都知道只有两个教会，史梅拿教会、腓拉铁菲的教会，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对不对？五个教会中间有三个教会有责备也有称赞，有两个教会是只有责备没有称赞，老底家教会是其中的一个，是责备的最厉害最厉害的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什么叫老底家？原文老底家在希腊原文是什么意思？在英文的翻译，这个老底家的意思就是 the people of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demand their rights， 就是人民百姓的一种声音，要求他们的 rights， 他们的权利，这叫老底家。哎呀，这个名字真是合乎当时老底家教会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情况。所以老底家教会在今天来讲，预表着末世教会的普遍的现象，就是老底家的教会。盼望这里的教会不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为什么他们会成功这样一个教会呢？这注意人民的人的声音、权利、人的要求、人的需要，教会是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人的要求的、人的喜好的，这不是今天普遍教会的光景吗？神在这里没有权柄，没有宝座，他的话在这里没有权威，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基督已经关在门外叩门，基督在门外，在教会的门外，教会是向世界打开的，教会是求在今世的地位名誉，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是追求今天能够被人称赞、被人高举、抬高、看重，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忘了教会应当是合乎神旨意的教会。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落在这种光景里面，可怜的光景里面，自己还以为自己是富足的，样样都有的，没有一样缺少的，发了财，但是主说你们是困苦的，是贫穷的，是下贱的，是赤身裸体的，是可怜的。哎呀，你看神看教会和我们看教会这个区别有多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成了这样一个教会？向世界开门，向神这个门是关注的。为什么？你知道老底家教会有多有钱呢？不是教会了，我知道老底家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呢，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在小亚细亚是最富有的一个城，就像老，就像比较这个安提亚教会。在当时罗马城里面，罗马管辖底下这个最第三个大城市一样，他们有金融中心在老底家，金融中心啊，银行业都在老底家，他们有纺织业，最有名的纺织业是在老底家，他们是一个纺织业的一个中心，工业的一个中心，他们最高的法院是在老底家，最好的医学院，2000年了，最有名的医学院在老底家，最好的药剂，这个药啊， 制药，他们最有名的眼药是在老底家。哎呀，你就看见这个城有多有名望啊，这个城有多富有啊。所以教会呢也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老底家教会是在这个富有的社会中的一个养尊处优的教会的一个写照，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教会在这种环境社会的影响底下，要像安提亚教会能够这样的有见证，真是不容易的。不错，他们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我们不能被建造起来。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若不是耶和华警醒，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除非神建造，我们教会建造不起来。我们就依靠我们的神，依靠圣灵的能力。是的，安提阿是一个依靠圣灵的一个教会，他们有很好的领导。教会的领袖很重要啊，对不对？教会的领袖带领教会走这条路，走哪一条路都取决在不但是神的手中，也在那些领袖的今天所谓的长老执事的手中啊。我刚刚讲了，他们这些领袖从哪里来的，都是耶路撒冷来的。七个执事除了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以外，六个执事我相信大多数都到了安提阿。你看看，你若是去看第六章使徒行传，其中有一个叫尼哥拉，尼哥拉他就是安提阿人嘛，他这个执事就是安提阿人，所以他一定是把福音带到安提阿去的。其他几个执事我也相信他们把福音慢慢传开传开，最后都集中在安提阿教会，做了安提阿教会的领袖，建造安提阿的教会。后来呢，我们知道巴拿巴他是在耶路撒冷的领袖，也到了安提阿，他来介绍了我们的保罗。扫罗也到了安提阿。哎呀，你们都知道扫罗的得救的那个历史我就不讲了。史提凡打死的时候，他还在他那里看守这些衣服嘛，那些被迫害这个史提凡的那些衣服他们都脱了嘛。哎呀，他们热气腾腾的来逼迫这个史提凡，他们的衣服都丢在那里。保罗就在那里看守这些衣服的。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那些执事也好，这些执事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蛮有圣灵，蛮有智慧，蛮有能力，蛮有恩惠的这般人呐、都是有好名声的人呐、对不对？你看他们当时候耶路撒冷拣选执事的时候，他的条件还有多高啊？所以他们都到了安提阿，一起同众圣徒一同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成为了一个模范的一个教会。我们感谢神，门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什么叫门徒？门徒是一个非常羞辱的名字，是被人挖苦轻看藐视的一个名字，是被人嘲笑的一个名字。他们认为这些基督徒啊是最无知的最愚昧的一般人啊，是最没有出息的一般人啊。他们是依附在基督身上的。所以 Christian 你看到 C-H-R-I-S-T-I-A-N T-I-A-N 希腊文呢后面还要加一个 O-S， 这叫什么呢？这叫门徒。门徒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依附住这个主人的，黏住这个主人的，是分不开的，同这个主人是分不开的。当时候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人拜西者该杀王，他们就把该杀王当作主当作神来敬拜的。所以这些人呢，他 他们的名字叫取什么呢？就是该杀后面再加上一个 IAMOS， 就是他们是属于该杀的，他们属于该杀连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当时候罗马有许多的囚犯啊，不是囚犯，奴隶，他是奴隶制的社会，那些奴隶到了这个主人的家，他就有一个名字，就是主人的名字后面再加上 IAMOS， 他就属于这个主人的，与主人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绝对顺服，绝对跟从的这些人。所以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名字也是一个毁谤的意思。我们刚刚念的彼得前书第一章是个被他们毁谤的一个名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的见证。基督徒本来就是光，教会本来就是金灯台，对不对？就好像海里面的晚上的那个灯台一样的，发出光芒来的。这是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一个时代，在当时安提亚这么黑暗败坏淫乱的一个社会，吃喝玩乐淫乱作恶的一个社会，他们却能够把这个光彰显出来，就是因为这个光他们讨厌。我们刚刚不是念了彼得前书第四章吗？他们觉得他们不同他们同奔那个放荡无度的路，他们觉得很怪，觉得很稀奇，所以就毁谤他们。我们刚刚为什么要念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光来到你们中间，你们不爱光反倒黑暗。为什么你们不爱光？为什么你们恨光？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你们是死在罪恶各犯中的，你们是在黑暗的里面的，所以光一来到把你们的黑暗一照照出来，哎呀恨得要命。今天基督徒有没有起这个作用啊？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假如人看见你那种好行为在毁谤你的，你有福了。你不要因着这个名受羞辱觉得难过，反而要因着这个名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证明你的见证，见证你的真正。我们感谢神，他们的光太强了，他们不喜欢。安提阿教会都是在黑暗里，大部分都在黑暗里的了，他们怎么喜欢这么强烈的光，把他们的黑暗都照出来了，对不对？他们是盐，盐是好吧，当时候的盐有非常宝贝非常值钱的，不像今天了，2000年的盐是非常值钱的。我现在不讲盐的好处，但是盐有一个作用，你不要你忘掉了，这个盐有一个反作用。什么反作用呢？撒在一个人的伤口啊，他会觉得疼的，这叫盐，是吧？今天你有一个伤口，你不擦药膏，你把点盐撒上去，哇呀，那要痛得你要死。基督徒当时候就是盐，你记得吧？为什么史提凡要被石头打死？他是光，他是盐。哎呀，你看他怎么指责这些以色列人。我们看这个使徒行第七章第51节，你就看到我们的使提凡怎么指责他们的。他说，你们这些应作景象啊，你们是应作景象的，你们的心和耳朵都没有受过隔离啊，你们刚硬，你们抗拒圣灵，你们同你们的祖宗是一样的，你们祖宗是怎么样，你们也是这样的。他们祖宗做些什么？逼迫杀害这些预先预言那个义者要来的，就是主耶稣，你们都把他们杀掉了，害他们，这是你们祖宗，你们也是一样。现在这位义者来了，你们又把他卖了，又把他杀了，你们不遵守天使传给你们的律法啊。哎呀，你看看这把盐撒在他们的伤口啊，刺激他们的神经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一般人啊。结果他们怎么样？有没有悔改啊？ 不但没有悔改，恨得要死，咬牙切齿，愤怒啊，他们都掩着耳朵冲上去啊，用石头把史提凡打死了。弟兄姊妹，这叫光，这叫盐。传福音传什么？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不必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接受，不相信神独生儿子的名，对不对？今天传福音很少讲到你不信福音你的结果是什么，今天人不敢讲，不敢讲。哎呀，你看看施洗约翰为什么杀头的，把希律王指责他的罪，看看我们的保罗为什么受传福音要受这么多的苦啊，他在亚基巴王面前，腓力斯大人的面前，就是讲公义，讲审判，讲节制啊，讲公义，讲审判，讲节制啊，在这些王的面前啊，你要悔改归向神，信靠主耶稣，要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你要相称。哎呀，他们听了怎么样？这是盐，这是光，叫他里面恨啊。所以当时候的这些门徒称为基督徒，把他们取个名字叫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是毁谤他们的，讨厌他们的，憎恶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哎呀，这是安提亚的教会，巴不得今天我们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也是像安提亚的教会一样，我们能够像金的灯台一样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照亮这个在黑暗中的这些世人。我们感谢神，我们过去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外邦人。以弗所第四章，以弗所的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讲，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的行事，心里面存着虚妄的心，心地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你们自己里面刚硬无知，心里刚硬，所以你们的良心丧尽，贪行重重的污秽，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做了主的门徒，今天我们跟随了主，我们的言语像主，我们的行动像主，我们的心思意念像主，我们所作所为像我们的主，这叫门徒，这叫门徒，叫人看见这个见证。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是永远依附着我们的主的，永远是属于他的，永远分不开的。哎呀，这里最后我讲一件事，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这些门徒的意思，就是依附着黏着我们的主的。在大概好几个月以前呢，那时候大概六七月份呢，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突然我的姊妹大叫起来，哎呀，叫得我心惊肉跳。我说做什么？哎，他说他叫了一声，我说什么事啊？哎呀，他说我看见了一个小老鼠，一个小老鼠走过。哎呀，我说真的还是假？是的，我亲眼看见一个小老鼠从我的这个墙壁上走过去啊。哎呀，吓了他半死啊。我的姊妹是胆子最大最勇敢的，连我都不怕的。他就是怕这个小老鼠。后来我想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抓住他，对不对？后来我一想，对啊，这几天怎么我在这个煮东西的看到这个桌子上有一点点黑的黑的。后来我现在想起来，这就是老鼠的屎嘛。我本来还以为什么灰尘呢、啊、脏东西嘛，啊，那一定是有老鼠，那我要打他了。后来怎么打他呢？我照以前的经验呢，你们都知道打老鼠一个夹子嘛，这个很灵的，上面放一点肉啊，然后放在这里，老鼠就一次这个就一弹弹下来，就把它压在里头就搞死了嘛。 以前我打过几次蛮灵的，这次怎么一点都不灵？我第一次放那些肉，第二天一看肉吃掉了。老传们打坐，哎呀我气死了，我想再来一次，我再把更好吃的更香的肉放在上面。第二天第三天一起来一看，肉又吃掉了。老传没打坐，哎呀我想怎么搞呢，一定老鼠一定要打掉，实在太讨厌了嘛。结果后来我想起了埋足的胶，你们用过这种胶啊，黑的胶啊，粘胶啊，这个很灵的，我以前也打过，所以我想起来我就去买了个胶，就放了一点东西放在上面，哎呀真灵啊。第四天天还没黑，这个但是有点黑了，我一开灯啊，呀这老鼠就打在那里了，哎呀我高兴得不得了，老鼠就粘在上面逃不掉了。我们感谢神，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被这个粘胶胶住了。不过呢，老鼠胶上去怎么死掉了，我们胶上这个胶呢，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老鼠啊，你不要看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啊。老鼠有哪一个欢喜的举举手？没有一个人不讨厌老鼠的，我们就是这个光景啊，我们都是暧昧之子啊，黑暗之子，我们都在黑暗里行事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多少都是在黑暗里人不知道的，一些事，一些思念，一些言语，好多的话是不能公开出来的，暗暗在那里讲的，在那里传的。我们有多少的丑陋，有多少的败坏，有多讨厌，就像老鼠一样，老鼠过街人人都要打的。我们是悖逆之子，苦怒之子，对不对？我刚刚讲的外邦人，你们不要再想外邦人。我刚刚讲什么叫外邦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蛇灵，就是在悖逆之中心中所隐形的邪灵，我们都是照着我们私欲和心中的喜好去行的，我们原本都是悖逆之子，我们是苦怒造毁灭的器皿，预备造毁灭的器皿，对不对？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苦怒预备造毁灭的器皿啊，我们都是，这就是老鼠啊。但是感谢神，在基督里面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永远黏在基督的身上，永远不离开他，无论他到哪里去，我们要跟随他一直到底，我们忠心的起来，一起来建造，就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我们，你呼召了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是按着你的旨意，是按着你的恩典，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感谢主，这圣灵是从神那里来的，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因着恩能够得称为义，我们因着荣耀的盼望能够成为你的后裔，我们永远属于你，你也永远属于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藏在你的里面，你也能够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为你而活，靠你而活，因你而活，我们的一生都为着你，跟随你。感谢主，你已经得胜，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也让我们与你一起的得胜，就是蒙召被拣选的儿女，我们至死的忠心，我们来跟随我们的羔羊。感谢主，把余下的不平时间我们交托给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应耶稣基督的名，阿们。